Hello， 大家好，我房太。
Hey， 我房客。今天是202311月5号。
哦，对啊。上一次更新到哪我都不知道。
上一次在讲要请月嫂。
哦。但后来就没有月嫂这件事了，现在好的都被订光了。所以就还是在月子中心。不过好消息是会待满30天，所以房客的自由时间就有30天这样子。
30天我觉得很贵啊。
就他就还有在，如果满30天就还有在打一些折扣这样子。然后因为本来就不是太贵的月子中心，所以整体好像还可以这样。对，然后我最近最新面临的，我一直在面临的怀孕困境就是胀气，真的胀很大的那种胀气。然后对新的困境好像是水肿，
就是，那个水肿真的很好笑。
哪一个啊？
就是你不是买一个消水肿的东西？
对对对，哦，先跟大家讲我水肿的状况。反正我就是站久了脚会肿，但是躺久了脸会肿。然后最近比较严重的几天，比如说我有睡前喝水这种的，或者是半夜太渴起来喝水，我会肿到没有起床之后没有双眼皮。然后星期六的早上，我肿到没下巴，就很像奶文的下巴，就是它没有这一段，它直接是直的这样下来。
欸，是哦。
对，没有好，无论它怎么样，但我是长这样。
哦，我就问它长怎样。
你只记得他光头，
我只记得他光头。
好，反正就没有下巴，从我下巴这个骨头，然后直接平平的，就一袋水在我的下巴，然后接到锁骨，他们形成一直线。他跟我现在的下巴，就是正常的下巴，走一个毕氏定理的概念。新的下巴就是一条斜，就是那个斜边。就还蛮可怕的，因为刚起床就是你刷牙洗脸是一定会看到镜子，你会被自己吓死，就是到底哪位，很像啊，也很像那种网络上大家在看那个整形恢复的时候脸会超肿的那种感觉。
那有红红的吗？
没有红红的，因为我没有整形。
就是那个啊，你的下巴承受不住，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多之类的，就
好像没有。
那也还好啊。
但就是没有外伤，可是看到之后就会吓到，然后之后就会，比如说你喝超多水，然后狂爆尿尿之后，它就会慢慢恢复。因为呢，已经就是严重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就去买了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嬷的配方消水肿足贴。
我不知道。
你是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好像已经，他的第一版已经就是绝版，然后开了一家新公司在做一样的东西的换包装的新版本，奢华版这样子。好，总之呢，哈，你真的不知道？好吧，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他就是可以贴在，主打是可以让人家贴在脚底。然后就可以吸脚的湿气，然后就会隔天早上起来之后脚就不会那么水肿，脚就不会那么水肿。然后隔天，因为它就是像一个 OK 绷，有一片黏黏的东西，是那一层黏黏基本上是防水的。然后它有一个药包，里面就是薏仁跟红豆，可能还有一些中药的粉末，很细的粉末。然后你就把那个那一包粉呢摊得还算均匀之后呢，粘在一面粘在胶布上，一面粘在脚上，这样子。
一面能粘在胶布上，
就那个药包，这是胶布，一面粘在胶布上，然后这面这样粘在脚上。
哎，所以它不是本来就有胶哦？
不是。
很酷欸。
嗯，然后早上打开来的时候，那里面就会水水的。
是你的脚？
就是水水的，嗯，这样子。不确定是否是脚汗
吸引的脚下肢的水汽。
对，据大家所说是下肢的水汽。然后呢？对，反正就买来试试看。然后上网查呢，有些人说可以贴在下巴这边跟脖子，
嗯，
就可以。反正它就是吸湿器，所以也可以贴在那边吸上半段的湿气。比如说有些人肩颈酸痛啊，很有可能是就是肩膀的地方水肿什么的，就是也可以贴在上半段这样子。
嗯
嗯，好。总之我买了之后，我就贴、啊，然后结果就没有用。
那你不是说有用？下肢有用，
下肢有用，上半身没有用。
嗯，
我觉得那个上半身没有用是在于，我不敢贴后面，后面很多头发，我怕撕下来的时候会牺牲很多，所以我就贴前面。可是我在睡觉前是有下巴的，我本来想象的是我没下巴的时候就超好贴啊，啪就上去。
嗯，
可是我在睡觉前是有下巴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平台。
嗯
嗯，就会很扭曲，然后所以它就会离皮肤是有一段距离的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很服帖啦，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下巴已经肿起来，跟它服帖了，可是那一包粉还干干的，就是可能作用的时间不够。
嗯
嗯，可是我就觉得再继续黏下去，我这里就会开始那种黏很久会过敏的那种感觉。嗯，就还是忍痛把它撕掉，所以上半身就没有用，下半身是真的有用，就是打开来水水湿湿的，跟广告上一样。
那有没有一种省钱的方式，是你在躺着的时候在脚那边开除湿机啊？
那好像没有办法，它只能除外部空间吧。
哦、
嗯，而且除湿机它有时候会放风出来啊。
嗯，
对，它就不是只是把空气吸进去除，它会放风，这样感觉会不知道一直吹脚，感觉会关节痛还是哪里痛？
哦，
嗯，对，大概是这样。
哦，因为我原本一直以为它那个材质会像修足时间那样，结果不是。
修足时间是什么？
就是贴脚，脚很酸，贴那个，就是换新的脚，隔天就会比较好。
哦，
嗯，那很红欸，跟那个对我来说，在我的世界比那个阿嬷那个还红。
哦，真的、哦？
嗯。
可其实我以前一直没有，虽然走很多路，我也很少有真的觉得脚很酸，所以对我来说，就对于酸痛系列就很不熟。
好好哦，
嗯，因为我肌肉很发达。哎、欸，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就是在还肌肉很发达的时候，也很少因为出国走路而脚很酸，或者是爬山而脚很酸，或是慢跑跑超过我本来跑的距离而脚酸。
哦，是哦，
嗯，我很少感受到脚酸，
我只要去日本一定脚酸啊。上次去韩国滑完雪是脚爆肝酸
啊，因为滑雪是怪运动，你一定用到很多奇妙的肌肉。
对，而且腹部也很酸。
嗯嗯，腹肌发力。
对，
哦，我目前觉得最酸的就是确诊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躺着不动都很酸。还有 A 流的时候咳嗽咳到腹肌很酸，
怎么有办法在 A 流的时候还练自己的腹肌？
没有，你要咳啊，就会很用力啊。
哦，
不是故意的，但不小心练到。我一早上真的做很多事情，有各种声音起来，然后。对，所以怀孕这件事情就会除了这些突如其来的一些这里卡住那里卡住的小症状之外，目前还没有新的感受。有跟大家讲房东买那些吗？
上一集是没有讲。
有吗？哦，好吧，
我忘记了、欸、
我也忘记了，因为这个太久才录一次了。
先讲先讲， 之后没有就把它剪掉。
哦，就是反正最近就双十一嘛，所以各种打折，然后酷棚上面也有打折，所以房东就开始很积极的在找各种以后生完小孩之后会需要用到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买尿布，然后讲了非常多的理由，说邦宝适快要改包装了，之后改了之后会涨价，他的旧包装现在在出清，然后在酷棚上面呢，那个旧包装已经是一般平台的什么6-5折之类的，然后他不知道还怎样还可以再打7折，这样子就会变成5折以下。
嗯
嗯，所以等于是改包装前的便宜版本邦宝适再打5折以下。
嗯
嗯，他就整个客家魂起来，然后就跟我讲说他要买尿布，我就想说确实是很划算，而且尿布是绝对用得到的东西。
嗯
嗯，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哎，那要买什么尺寸啊之类的。然后问了他那边的各方妈妈之后，就决定 S 可以 S 号可以买少一点 ，M 号可以买多一点，这样子。
嗯。
那 M 号呢？所以后来，可是我记得我们那一场对话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会用多久，不如就 S 一箱 M 一箱好了。嗯，我就觉得好，心满意足，我就去睡了。隔两天呢，只有我在家的时候，还是你在睡，不重要，就是突然有人按门铃，然后叫我 hold 住那个门，说有很多包裹，对，要给他一点时间，不要马上关门之类的，物流就送过来。结果他买了5箱，哎，五箱真的超荒唐的，就是2箱 S 号、3箱 M 号的，哎，这里面的数量很惊人，然后就是那种他。一袋有64片，然后那一箱里面是有4袋，所以是46有25、256片 ，S 号的256片是一箱而已，然后还有2箱，所以 S 号就买了500多片。
他未雨绸缪到你们第二胎了，
太夸张了。他说256片，这真的是要使用一下计算机。那个小维宝说，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就是
想拉就拉，
对的，想拉就拉，有点像是单细胞生物这样，有东西进就 有东西出来，所以
鸟类
啊，鸟类可能也是，所以他就是很容易要换，
嗯
嗯，然后如果个性古某一点的小孩，像那个私信听众的孩子，他说一滴尿也要换。祝你做的好，总之呢，一天可能会换到15片。
嗯
嗯，所以256×2，哦，可是其实也还好哎，这样 S 号其实也才用1个月而已。
嗯，
30天，好啦，那可能房东数学很好，我是觉得很惊奇，但是至少小孩出生后，从月子中心回来之后的1个月，可以不需要烦恼尿布的事情。
嗯
嗯。但我还是觉得很荒唐。然后那一阵子，他每天下班回家的所有页面都是在查各式各样婴幼儿会用到的东西。
他的购物魂起来了。
对，他好像每次遇到什么事情，购物魂就会开始猛烈燃烧。以前真房东跟我们说要涨价的时候，他那一阵子所有的页面都在买房子。房子买下去之后，所有的页面都在搞装潢，装潢快好了，就所有的页面都在看家具，就他会走火入魔。好一阵子比较冷静了之后，就所有页面都在看婴儿的东西。
嗯，
好啦，也算是在我的角度看来是蛮谨慎的啦，蛮投入的。
对，感觉比你投入，
比我投入太多了。我已经有那个、啊，我已经身体投入了， oh. 所以就我觉得 OK 啦，牺牲很多哎、欸。嗯，
有啊，你有看起来比较瘦，
真的吗？
嗯，
就最近好像有稍微好一点点。我自己吃东西耶，哦，他还做了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说，虽然什么营养都要摄取到，可是又反正又不能多。这样上网查那个营养师的说法，这样子，然后就有 某一个比例的食物是最好的，然后尽量不要加过多调味之类的。所以其实平常也知道，但就会觉得是已经很想吐了，难得有很想吃的东西，我就要暴食这样感觉。嗯，但是他就还蛮主动的煮便当啊之类的，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的便当。
有次回来的时候，哇，好多看起来很完整的便当。
对，嗯，因为他会是我煮便当，就是菜跟肉全部丢在一起有味道就可以，然后再加一个碳水。然后它是一道一道菜可以端上桌的那种，就是会有名有姓的菜，比如说什么鲜菇煨白菜、番茄炒蛋这样子，就它会有名有姓的沙茶炒牛肉，香煎蝶鱼，
那蝶鱼，
那还有什么东西？脆烤马铃薯块。
马铃薯块听起来好难吃哦、
喔欸。可是那个蛮好吃的、欸。
真的哦、喔。
它意外处理的蛮好，就是你刚咬下去的时候，就是最外面那一层是脆脆的，所以就会有一种洋芋片的幻觉。然后皮跟肉又都在，所以就有不同的，咬下去有不同的口感，可是它中间很绵。意外的处理的还蛮好的，
优秀，
优秀，优秀。好，总之就是，他也是为了解决我的各种身体不适，有做出蛮多他所能做的努力，这样子。有啦，这一次去，就是我有一次去产检，反正现在就是。要从本来的产检诊所转到大医院，然后最后一次去诊所产检的时候的体重呢，相较我上一个月产检重了2公斤，我就很崩溃，因为想说2公斤也太爆干多了吧，这样子。所以我回来之后，反正就很崩溃，我就想说我都已经在吐了，怎么还重2公斤？那医生就说他可能是吃的食物比较不对之类的。后来呢？所以他就开始帮我做那个便当。一个礼拜之后，我再去大医院，想说转诊要先去知会一下医生，就是给他见见面这样子。那一次呢，我是穿这种厚的吊带裤去，可是站上体重计的时候，我整整轻了0.9公斤，哎，快1公斤。
上一间的那个机器坏掉？
有可能，反正就是差。可是因为我前面几次都在新的那一间，都在诊所，所以第三次产检跟第四次产检中间胖2公斤应该是确定的，他们的差距应该不会变，可是可能我本来就没有那么重，所以他2公斤之后，可是这个2公斤是确定的，那我就是这一次去显示瘦了0.9，可能。上一家的就是有那种可能我其实真的减肥只有 0.5， 上一家的误差在 0.4 可能啊，我不知道。但就是我看到之后就有吓一跳，就想说就是真的还蛮感谢房东煮那些东西，看起来很高纲，可是就真的蛮有用，而且是蛮好吃，会很愿意每餐都吃它的那种。搞得变歌功颂德的一集。但他最近就真的是表现很不错了。还有，哦，对，关于公立医院啊，是不是没跟大家讲？澄清医院的烂医生。
对，好像没有讲。
这次呢，就有去，就是说转诊去大医院。那本来是因为在 A 流那个时候，想要去咨询一下药物的问题，所以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在台中澄清医院的妇产科，然后那一次真的把我吓烂，就是不敢去大医院。做检查，不过这一次去呢，就有感受到比较好的大医院氛围。然后现在讲澄清医院到底有多可怕，澄清医院的那个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我就很不舒服，然后发烧、咳嗽这样子，就是要去咨询药物问题。进去之后呢，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又问一些基本的，有没有什么带妈妈手册啊等等的。事发突然，当然是没有带。他就说：“那现在要量一下血压，再什么量身高体重哦，这样子。” 量身高体重的时候，它是一个电子的机器。我站上去之后，他就说：“哎、欸，你要自己按那个开。”我不知道那个开到底长在哪里，所以我就在那边东看西看。结果后面就有一个年纪中年的，感觉没有很中年，可能40岁左右的那个护理师，他就要帮我压那个开的键，因为他在一个方形盒子的下面。
嗯，
他帮我压那个键的时候，他是整个人压在我身上。靠着很亲密那种，像 best friend 压在我身上，然后去按那个键。按那个键之后呢，他就又就是他没有立刻离开，让我好好的量身高体重。我还在往下看他到底在压哪里的时候，他还在往前拿了个东西。所以总之呢，他这样一压，后来就量好了。然后那个单子就列印出来，那一次我的体重比在台北，就是在新北检查的那个体重单足足重了8公斤。
好肥。
就是他的体重，就是他压多大力。
那个身高不是很好笑吗？
那因为我是低头在看。
140。
对。我低头在看想说在哪里，我的头真的真心有够低。不是娇羞低。
不是驼背低，
不是驼背低，也不是娇羞低，我是真的很低，歪头，然后那个板子就啪就扇我巴掌，是耳光的部分，他就140，然后体重超级爆干重，重了8公斤，然后整个吓傻，可是我知道是他的体重，所以我其实没有怎么样，我就想说，哎、欸，这样是不是还要再量一次？但他竟然说，好，可以下来了，妈妈，你这样太重了哦，
你才太重嘞、欸，
林老师。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压多大力，因为一般的人如果只是靠在人身上，是不会是这个重量的，
不会。
8公斤已经是你背一个很重的包包，里面背满摄影器材才有可能是这个重量。因为我之前带电脑跟平板回去的时候，大概6公斤，再加2台单眼差不多。
看超重哎、欸，
很重啊！他就这样压在我身上。
欸、我背平板，我就觉得爆肝重。超弱，
你真的是蛮弱的。好，总之就很夸张，他这样压，然后跟我讲说你这样太重了，然后训了我一顿，就是你怎么可以，哎、欸，吃要选择啦，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啊，就是一直念，他就说好了，我们来这边，很不耐烦的叫我去量血压，然后他量血压也不是那种然后会把人的手包得很紧的那种机器，他是那种把你包紧之后会用那个。
球球
咕叽咕叽咕叽咕叽的那种机器，
那很酷哦，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有在中医院用过，
嗯，
可是那个真的是，然后他又我不知道，他就很不会弄，就是有觉得通常啦，咕叽咕叽的时候，这里应该是越来越紧，
嗯，
然后不会因为你可能突然懈怠或者什么，他就慢慢变松。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调好，他只要，然后他又很不规律。他只要稍微慢下来，那个就很明显的变色。然后他就一直咕咕咕咕，然后就是第一次量，好像比较高的那个数字才什么70几，然后他就想要直接给我写在单子上，哎，我就想说这不对吧？因为70几非常低，
嗯，
就是到60已经是发病危通知，要叫家人来见最后一面的。可是我已经70几了，这样不对吧？我没有那么虚弱吧？我就说，哎、欸，不用再量一次嘛。他说，哦，好吧，又在那边拱一拱一拱一。他这次就很尽力，我有看到他有一滴汗，可是他就还是这次有稍微好一点，好像90几。我平常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哈，差这样差太多了吧，不然再量一次。”他又再继续压，这次可能压的又更尽力一点，应该居然有到110几。可是每一个都差20，这样子太怪了。他又叫我再量一次，后来定位在90、97、98左右，我就想到那就这个好了，这跟我平常的很像。
嗯。
后来他就问说：“那你平常也不在这里产检，那你的那个通讯地址也不在中部，你今天想来干嘛？”可是因为我有一张转诊单，是让我确诊 A 流的那一家诊所给的转诊单，我就上面应该会写原因。然后他们都写专业术语，我也看不懂，所以我就拿给他说看有这个转诊单。然后他就说：“这个问题有需要问医生哦，有需要问我们医生吗？”我说：“哈，他上面写的是什么问题？”我说：“我记得是药物咨询。”他就说：“对啊， 啊你家附近那家诊所做黑的、哦、他不知道、哦、然后我就说、哦、可能是因为妇产科相关吧，他就说好啦好啦，那你坐着等一下，还在那边很不耐烦。后来好不容易到我了，我就走进诊间，那个医生就把各种 Google 页面开好，双手放在腹部，整个人呈现斜躺在办公椅上的姿势，缓缓转过来跟我讲说，这些资讯 Google 上都查得到，你难道不会自己查吗？
不会哦。
我说靠，用药的事情我哪敢自己查，尤其是怀孕之后、啊、什么药都嘛超级紧张。因为他要真的生出来，然后一天一天长大，才能真的确定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他现在在里面，我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想问啊。但是吃药的事情，你就不能好好回答我？这个可以哦，就可以请我出去啦。他就把 Google 页面开好，他说：“你看，我查的每一个，第一条就是答案了。你自己不会查吗？”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可那个时候我也是吓傻了，然后我就想说，想说药的事情还是问一下医生。他说不用吧，年轻人不是都很爱查。
他更年期啊，
男的欸，
男的也有更年期、
欸、我知道啊，可是反应会这么剧烈吗？
难说啊。
嗯，好吧。然后后来我就傻了，后来我就，可是呢，因为反正那一次看医生之后的隔两天就要正规产检，可是呢，那一家产就是新北的那家产检诊所，就是说如果你发烧，你就要改期。那我就很担心小朋友的状况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感受不到他在动，所以就会更担心。他就说，我就说那可不可以照一下超音波，我想要确认一下他好好的这样子。他就叹了很大的一口气，然后缓缓的站起来瞧一下皮带，就是裤子那个啤酒肚的皮带。然后旁边的护理师就很识相说啊，就很客气啊，妈妈过来，你先躺好，没关系啊，那我们要露出哪边哪边哦，对，之前应该有做过，就是在做最后一点点的努力，温柔的努力。躺上去之后呢，那医生就直接把那个，是他把那个照的那个东西放到我肚子上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赌气的方法，这种感觉。他不是轻轻的像那个这样子放到你的肚子上开始走，他就是在赌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对我的肚子，但是放下去之后他就开始照，才照没多久，可能不到两秒，他就说：“你这胎儿很小哦，小一两个礼拜哦，小很多、哦。”
嗯，可怕，
吓傻了。然后就真的很紧张，真的看不到，实在太紧张了。然后就各种难过，很自责，想说我到底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为什么会让它变得那么小？之前还大几天，那本来就是会大大小小，可是也不至于大那么多，小那么多吧。然后各种反省自己，真的是眼眶泛泪，就很难过，然后难过很久。他这样照完，然后拍了两张毫无意义的照片，完全找不到胎儿在哪的照片，叫我出去，然后也没有再，然后他还叫我回去本来的诊所开药，
他连药都不想帮你开，
对，操，反正就很紧张很紧张，后来又再辗转再回去，然后再从那边再重新等一次，就是确诊 A 流那个诊所的挂号什么的流程，好不容易才拿到药，然后心里就超级忐忑，就很努力的躺着，然后吃药，很希望自己不要发烧，星期二可以去看诊。
嗯，
然后星期二真的回去产检，有成功回去产检，小孩根本就没有小，就他根本没有在认真照。我说哎，没事啊，小孩很好啊，你看他还在动，心跳也正常，什么什么的，就才放心下来。但是就是这个澄清医院的，应该可以讲，反正对澄清医院的经验真的让我发疯，
史上最垃圾医生，
超垃圾的。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真的要去大医院产检嘛，有点恐怖。但是就是最后还是决定去大医院了，因为身边就是有一些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像是什么 胎儿脐带脱垂啊，太晚才治疗啊，所以因为缺氧过久，所以脑部有受伤，或者是羊水栓塞啊，所以妈妈本人昏迷了一个多月才好不容易醒过来，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也没有很多啦，有一两起这样子的案例。那后来就决定还是去亚东医院生，因为科别最完整，然后医生也轮24小时班，所以随时都会有相关的医生可以来做第一时间的诊断。算是一个蛮严肃的议题，所以我就跑去亚东医院产检。亚东医院产检呢，最让我身体上感到不 OK 的就是他一直要我尿尿。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验 那么多尿，因为我第一次去就是妇产科诊所的时候也没验那么多尿，他讲了一大堆，然后叠了一整叠的杯子，大概应该是七八杯，然后叫我尿，尿完给他，这个也很不合理吧？你给我个托盘吧。我到底该怎么七八杯拿给你？
可是你自己有作弊啊，你自己早上有先吃 B 群。
我哪知道要验那么多尿啊？因为现在去验验孕棒已经是不会是两条线了，好像就是已经很大之后，它不会是两条线。
是哦。
所以不，我没有想过会需要验尿，顶多会验，好像有些会验尿蛋白还是什么的。那个东西是医生有说可以先吃 B 群，反正我就先吃了 B 群。不是，重点是你七八杯，你要这样子捧过去，真的是很恐怖，路上的人都离我超远。然后还有其中一杯被咸尿太淡什么的，
我都要其他混一下。
还要再尿一次，真的是气死。哎，为什么你不给我试纸就好了？应该可以缴回试纸就好了吧？
哦，好像不行耶。
真的吗？
不行啊。
真的、
哦、就像有些人抽血是要抽很多瓶一样。
有，我抽血有抽了很多瓶。
哦，
可是试纸你就是你可以在上面贴好标签啊，而且根本不用尿这么多杯吧，它就是同一杯，你不能八张试纸放一起吗？
不敢不敢说什么，就觉得那很专业。
好，反正我自己觉得很怪啊，就是他们也不是那种一管一管封起来要去做什么，它就是纸杯而已。如果是一管一管的八管，我手还拿得住，可是八个纸杯真的很多。
你应该尿一杯拿出去一杯。
对啊，就很，反正就尿了很多次，而且他每一杯画的那个刻度不低耶，这样耶，就是大概几公分，离杯底应该四五公分左右的高度。
哦，那大概就是尿一次那个。
对，尤其是没有很想尿的时候，你要尿到那个量已经不得了。可是很多的试纸，它其实只需要可能一公分左右，让它慢慢吸就可以。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在做这件事情，他就拿了一堆纸杯给我要我验。
他们很那个消炭呢，
真的，到底多想要我的尿？
孕妇的尿很值钱，
很珍贵，是要给消毒。后面有那个泌医科。反正后来我是不知道，不然就是可能每个护理师或是检查人员他的做法不一样嘛之类的。好，总之我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尿尿，然后量完体重之后很开心，然后后来就又再去报到柜台的时候，他就千方百计的，他有知道我未来要在他知道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知道我未来要在那边产检，就拿一堆检查给我做，然后之后他开始看到我妈妈手册的时候，他就说可是你上个礼拜才在诊所检查过耶。我就说对，我想要咨询一下现在这样子，就是想要看一下现在这样子情况适不适合出国之类的，因为我跟房东想要在小孩出来之前再出一次国。他们就直接说，你真的要今天产检吗？因为你上个礼拜才产检过耶。我就说对，我知道，可是我就想要咨询一下。他说现在这个周数很安全啊，你可以去啊。 然后后来又来了另外一个护理师，就说：“哎、欸，他上礼拜才检查过、欸，哎，你真的要在这边产？你真的要在这边今天检查吗？”我说：“对啊。”我说：“我想要咨询可不可以出国？”他就说：“脚长在你身上，你想去哪就去哪、啊。”
很合理耶，我被说服了。
他很温柔，可是就是会有那种，还是会，你知道，就是会上网查很多，比如说子宫颈太短啊什么的，气压怎么样变化啊，小朋友掉出来啊，反正就是没有查到这个啦，但是就是会有种种隐忧，你就觉得去照一下，机票再买下去比较那个心里踏实。
为什么不在上个礼拜问就好了？
上个礼拜问的时候，医生说你等11月再去问你新的产检的医生。
哦，他不扛，他不扛。
对，他不扛，他想说你未来也不在我这里生。
他们真的很有业绩的这个意思。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一知道我没有要在他们诊所生，然后马上就开始。那个气就没有那么欢乐，这么愿意讲很多，是真的蛮明显的。我觉得好像不是心理作用，因为我觉得不是心理作用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高层次超音波的钱还是付给他们诊所的，我之后还是要去检查。所以如果他真的觉得没差没差的话，他还是可以至少可以 hold 到我高层次超音波照完，才开始。对我比较冷淡之类的，可是他真的是一听到的瞬间，马上就，马上就那个语气就有差。好了，总之就是，所以就想说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要去下一次去亚东医院，正规的时间去亚东医院的时候，其实要做那个喝糖水的检验，然后还需要抽血。
喝糖水是怎样？
就是他要看你的是胰岛素还是什么上升的速度。有些人在怀孕的时候会得那个妊娠糖尿病，那就有可能会你生完之后自己的糖尿病没有办法复原，或者是你的小孩出生之后就直接患有糖尿病，所以这算是一个蛮重要又蛮必须做的检查。以前在诊所的时候，他就是同一层楼。你就是喝完糖水之后，他就帮你抽血。可是换到大医院的时候，抽血有专门的抽血部门嘛，所以检验也有检验要送去的地方，所以就会觉得要跑很多不同的地方，想要也顺便先去问清楚那个流程是怎么样。比如说我需不需要提早多少到，或者是我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做这个检查，就想要也问清楚。所以就想说顺便合并着问出国的事情，去打个招呼问清楚。但他们就是疯狂劝退，但他们的语气又让我觉得他们不是真的在，就是他们好像是真的觉得不要做，也不是不想要工作，因为他就乖乖让我进去跟医生讲讲话就出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最轻松的，他不用在外面卡我。后来我才想说，问他们说，所以是没有办法，有不符合规定吗？他说，哦，不是啦，是因为健保有
扣打，
有扣打，他就是，比如说从第一个月到第七个月，就是一个月一次，那多出来的呢，后面就会是每两个礼拜。那最后几周足月之后是每个礼拜，那这些是健保负担的部分。你现在中间要做检查的话，就必须自费。我想啊，原来是一番好意啦。然后我又想到那个莫彩希说他在美国做一次自费产检要9000块台币，他说该不会是超级高的金额吧？我说啊，那这样子自费要多少钱？结果只要350，但为了350。
苦口婆心，
真的是苦口婆心哎、欸。然后就很担心，眉头超级皱，戴着口罩，可是我可以感受他的嘴巴的运作。可是这样要负担350块耶，这样。
350也不多不少啦，就是跟9000块比很少。
对，可是你一般去看个感冒也是200块啊。
对啊，
就是会觉得虽然比200块多哦，可是其实你平常照超音波就是要200块，
嗯
嗯，所以你正常要为了胎儿去妇产科诊所看医生的话，可能就是会要400块，
嗯，
所以亚东的350已经还好了，
所以350还要加200，
不用
哦。那等于150而已啊。
对啊，挂号费150，挂号费200，你扣掉超音波150，还省了的感觉，就是我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啊。
嗯，划算啊，
划算，很划啊，干嘛不给我检查？他们又不一开始就讲，
嗯，
就是可以很自私、很没感情的说啊，这样要自费负担350就好了。他们前面花了费了很多唇舌在希望我可以不要检查。
就蛮温柔的，
对，有另类的温柔。我本来一边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我还一边想说，看，难道又是澄清医院的那一套吗？多不想要病人。嗯，对，好，总之后来就亚东医院的体验还不错，然后我跟房东月底会去日本，
开心啊，
开心。然后他排的行程里面，大概有80%都在逛那个母婴用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母婴用品可以逛。
日本感觉就很多可以逛。
对，但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要特别在日本买的？
可以退税啊。
就
尿布，
尿布要扛回来哦。
那你们有买行李吗？
有啊，
那可以啊。
不行啦，很重欸。
一次号够吗？一个月够吗？
不知道欸。可是如果小孩像到我易胖体质的话，搞不好
直接 M。
对啊，
哦，
我是有想到某些电器可能会价差比较大的，可能可以从日本扛回来。 真的逛，我们去5天欸，真的有很多很多行程是在母婴用品，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感觉可以随机应变一点。
对啊，不急吧，怎么不急吧。好啦，大概是这样子，目前就更新到这里，有更多资讯再跟大家分享。
好，
拜
拜拜。